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国际捐助者协助防止叙利亚发生严重人道危机。美国表示，虽然中国避免在反卫星试验中击碎目标，但仍对美国军事太空资源构成威胁。台湾积极寻求机会加入区域经贸体系，游说美国支持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
2015年3月3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积极扩大周边海洋活动，亚洲其他国家积极谋取加强与日本的海洋安全合作。日本决定宁愿不成为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创始国，也暂不申请加入，其中的疑虑引发国际间广泛关注。欢迎锁定收看今天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首先请安华介绍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安华。
好的，谢谢林森。我们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围绕限制伊朗核项目的谈判星期二进入最后阶段，伊朗和世界六强国的谈判代表们试图完成已经持续18个月的谈判，达成一项框架协议。星期二午夜是有关各方自行设定的最后期限。在瑞士洛桑，有关官员对谈判进程呢抱有希望，同时也表现出谨慎的态度。双方还需要消除一些分歧，如协议的有效期限、何时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以及如果伊朗违反协议条款将如何处置。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目前还存在一些难题，而伊朗首席谈判代表阿拉格奇则表示，有望在星期二或者是星期三达成协议。自从伊朗和世界六强国2013年11月达成一项临时核协议以来呢，双方曾两次延长最后期限。世界六强国包括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美国和德国。尼日利亚计票工作是继续进行，选民等待星期六总统选举的结果。这次选举是乔纳森总统和挑战者布哈里之间的对决。截止到星期一晚上，全国36个州有一半已经统计完毕。巴哈里赢得10个州，乔纳森总统赢得8个州和首都阿布贾。巴哈里的一些斩获来自于一般被认为是乔纳森总统据点的尼日利亚南部各州。国家官员宣布呢，在尼日利亚盛产石油的尼罗河三角洲的哈科特港周边地区实行黄昏到黎明的宵禁。那里呢是一些选后抗议活动主要发生的地区。反对派全国进步国大党声称那里出现舞弊行为，要求重新举行选举。尼日利亚2011年有争议的选举导致选后暴力行为，造成大约800人死亡，伤亡主要发生在这个国家的北部地区。伊朗外交部星期二表示，伊朗政府向也门提供了援助，但是他否认呢向也门运送武器。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正在对也门实行空袭，试图阻止伊朗支持的反政府武装。伊朗国家通讯社援引外交部一位发言人的话说，有关伊朗向胡塞组织运送武器的说法完全是捏造。那么这位发言人说，非军方的飞机携带的是援助和药品。在这同时，联军战机继续轰炸首都萨那，星期一炸弹击中一个武器储存的地点，引起巨大的爆炸。星期一早些时候的另一次空袭在也门北部的一个难民营，造成至少45人丧生，65人受伤。缅甸政府和16个主要的少数族裔反叛组织代表星期二签署了旨在结束数十年武装冲突的停火协议的草案。缅甸总统登盛在首都仰光举行的签字仪式上呢，盛赞了这份全国性的和平协议的这个框架，说呢，这是走向同反叛组织举行政治对话的第一步。那么最终和平协议签署之前，反叛组织将举行会议以敲定相关条件，不过呢，会议时间尚未确定。即便如此，联合国也赞扬了缅甸全国停火协议草案，称其是重大的历史性的成就。不过呢，法新社说，就在这项和平协议草案签署之际，缅甸北部克钦邦和果敢等地区的战斗依然非常激烈。缅甸政府和反叛武装之间围绕一系列棘手问题的谈判经常陷入停顿。 监督中国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大火等组织呢，星期一说，中国当局上星期对他们的网站发动攻击，手段呢是在用户使用他们网上服务的时候，秘密的在用户电脑内植入恶意编码，致使用户电脑向这些组织网站发出巨量的访问请求，以此堵塞并瘫痪这些组织的网站。这表明中国发起的对外网络战正在升级。那么中国互联网当局还没有就此事做出回应。美国财政部一名高级官员在北京表示，中国将暂缓实施一项有争议的银行技术限制。那么中国拟议中的反恐法有关规定呢，要求商业银行采购安全可控的 IT 设备，包括 IT 供货商提供密钥或者是设置后门程序。那么此举呢引发了美国的抗议。那么这名官员还透露，在美国财长杰克卢和包括总理李克强在内的中国高级别官员会晤之后，北京表示将暂缓实施上述规定。那么中国方面呢尚未就此发表评论。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要闻。
欢迎回来，首先关注亚洲。台湾星期二表示，将申请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就是亚投行。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台湾总统府星期一晚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加入亚投行将有助于台湾融入地区经济，并增加台湾加入其他国际组织的机会。台湾行政院长毛治国对媒体表示，在有尊严的前提下加入亚投行符合台湾利益。
我们今天会透过这个两会的管道，把我们这个要参加亚投行的意愿书送到这个国际组织的筹备工作小组去。
毛治国还表示，台湾将申请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他说，
也唯有成为创始会员，我们才能够参与制定有关会员权利义务这个章程的这个工作，也唯有这样子才能够真正进一步确保我们的权益，好不好？谢谢大家。
不过马英九政府加入亚投行的决定遭到反对党民进党的批评，一名民进党立法委员质疑总统马英九，
马英九一个人说了算吗？是马英九要把台湾卖掉吗？
目前还不清楚台湾将以何种身份加入亚投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对于台湾申请加入亚投行的立场，那么原则立场我们是不变的，这是开放包容的多边开发机构，欢迎各方参与。但是关于台湾申请加入呢，我们想应该遵循有关的原则立场，也就是说要避免出现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的问题。
对于台湾申请加入亚投行，美国在台协会一名发言人重申了美国对亚投行的立场。他表示，美国尊重各个经济体的决定，但参与亚投行的经济体应该坚守现有国际多边开发银行在治理、环境和社会保障的高标准。3月31号是中国设置的申请成为亚投行创始会员国的截止日期，目前已有40多个国家递交了申请。美国之音 VOA 卫视林峰华盛顿报道。
我们再来看日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二，也就是3月31号表示，目前没有必要急于加入亚投行，因为日本对亚投行的组织运营以及融资审查体制方面仍然存有疑虑。不过安倍同时敦促自民党内应该积极地就日本在亚投行问题上的立场展开积极的讨论。安倍还说，目前的问题不是加入亚投行的截止日期，而是谨慎地关注亚投行的公平管理如何的保障。美国对亚投行态度谨慎，而英国、德国、韩国等国已经表示加入亚投行。对此安倍说，美国应该了解日本是可赖的国家了吧。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积极扩大 周边的海洋活动，不少亚洲的其他国家在对抗中国的意识下谋求加强与日本的海洋安全合作。那么印度国防部长帕里卡尔这次访问日本就被普遍的视为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另一方面，日本周二决定宁愿不成为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创始国，也暂不申请加入，其中呢不乏对中国的疑虑。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戈兰，请戈兰来谈谈各项最新的发展。戈兰你好。
林子你好。
我们首先说一说正在日本访问的印度的是国防部长帕里卡尔，是和日本的官员举行了一连串的会谈啊，那么取得了哪些进展？
好，政治层面的进展呢是双方达成了加强国防合作的共识，合作反恐的共识。那对于日本游说印度加入日美军事合作的这么一个框架，印度也承认这个重要性。那么从接触的层面的来看，日本的首相和外相和防长都和巴里卡尔会谈过，那么这个事情说明了就是日本超过了一个一般的接待的规格。另外呢，日本今天还让这个帕里卡尔呢参观了日本最新和最大的军舰，也就是准航母的这个出云号，也显示了一种接待的不同之处。那么另外呢，从具体的进展来看呢，这个双方达成了通过日本海上自卫队和印度海军的合作来加强国防的这么一个共识，一个结果。但是呢，也同时存在一个悬念，这个悬念就是现在日本内外都很关注，印度是不是向日本购买这个救援飞艇 US-2 这么一个悬案。但是这个悬案这一次呢没有显著的进展，双方还会继续讨论和谈判。林森，
格兰，我们再来说说，我们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印度的总理莫迪是他访问日本，那么是他担任总理以后第一个出访的外国，那么是不是说，就是说日本啊和印度之间的关系发展的实际上要比这个中日关系，或者是说中印关系要顺利的多？
是的，日本和印度的关系呢，其实是从60世纪印度的这个佛教经过中国传到日本开始，但是双方并没有特别多的来往，真正的交往呢是从20世纪。开始，日本呢协助了印度的独立，而印度呢也与日本合作，包括二战期间。那么二战以后，日本1958年开始实施对海外经济援助的时候，印度是日本的第一个受惠国。那么到现在为止，日本还是日本对外经济援助的重要国家。那么在中国崛起以后，印度和日本的这个关系呢就更密切一些了，就是近年双方的这个来往和这个频繁，而且呢这个像这次达成这个国防合作的协议，这个方面是大家就是主要的原因是日印双方彼此都存在一种对抗中国的潜意识。林森，
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中国主导的这个亚投行这个问题。现在刚才我们新闻里头也提到了，就是日本呢现在是表示宁肯不做这个亚投行的创始国，现在呢也暂不决定申请加入这个亚投行。那么安倍晋三呢还这个针对欧洲，比如说英国、德国甚至韩国啊，都表示加入亚投行，特别对美国说，你看现在美国应该知道我们是你们最可信赖的盟友了吧。那除了这方面的原因之外，日本现在暂时不加入亚投行的深层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直接的原因是中国没有回答日本的疑问。日本的疑问一个就是亚投行的这个运作的问题，另一个就是审核这个金融这个贷款的时候，这种融资的条件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公平和公正，中国没有回答。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日本有一个比较广泛存在的一种看法，潜在的一个问题是安倍4月下旬要访美。安倍政权呢就不想在他访美之前因为这个亚投行的事情令 日美之间存在一个不愉快的一个挫折，所以呢，这个相信是其中一个原因。那么，但是宏观来看，这一次整个的日本申请不申请的这么一个过程来说，日本的社会有人说，应该加入，这个声音是有的，但是整个的社会并没有形成一种迫切需要加入的这样一种气氛。我想这可能跟中日关系这两年的这几年的这种政治上的恶化有很大的关系。双方我想不但是日本，可能中国对日本也一样，就是对彼此的这种信赖感降，这种感觉降得很低。林森。
好的，谢谢戈兰。这是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戈兰的连线报道。我们继续关注日本方面。日本上野的公园里，人们走在淡粉色的樱花丛中，或者是坐在草地上与朋友一起野餐。那么今年的樱花呢，比往年提前3天绽放。我们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上野公园竖起了很多樱花观看须知的双语布告牌。东京都建设局的佐藤宽子向路透社讲解了这些布告牌的目的。
昨年こちらの看板作りましたけども、東京のオリンピック・パラリンピックも決まりまして、世界から東京。
在东京被选为2020年奥运会和残奥会主办国之后，我们去年设计了这个布告牌。上野公园是著名的樱花游览地，所以我们在布告板上加上英文翻译，这样前来参观的外国人也能够看懂上面的内容。
3月29日下午，小雨绵绵，很多游客不得不取消在樱花树下野餐的计划。来自台湾的游客陈新泉也是其中之一。他和朋友在第二天一大早又一次来到上野公园。
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还没有垦开。啊，我们昨天下午有来，结果遇到下雨天，所以我们今天一早又来，所以我们这是第三趟来这边体验一下日本的风情，觉得感受到很棒。
东京的男女老幼都来到樱花树下，在粉红色花瓣的包围中享受美餐。67岁的东京居民中井美惠子说，这个活动已经成为日本人文化认同的一部分。
お花見つったらね、もう本当に子供の頃からもう一つの行事ですね。
看樱花是我们从小时候就每年必做的事情，如果没有樱花，日本就不是日本了，所以樱花节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而年轻人也喜欢在一年一度的樱花节欢聚畅饮。21岁的大学生袁拓也说，樱花节也是季节更替的标志。
今日はそのサークルのみんなで、と新しい季節の変わり目ということで、まあその。
我今天跟大学社团的同学一起来喝酒，迎接春天的到来，也像是个冬季学期末的大聚会。
在日本，公司和学校都在樱花完全绽放的春天开始新的一年。在日本人的心中，这些淡粉色的花朵象征着新的开始和新的希望。VOA 卫视综合报道。
好，欢迎回来。我们关注中国。对中共建政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史的研究，在中国仍然是禁区之一。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学者及其团队用了2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部叫做《中国当代史数据库》的著作。而总部设在纽约的明镜出版社则是计划以此研究作为基础，首批出版12本集的反右绝密文件。我们邀请美国中文杂志《新史记》杂志的总编辑高伐林先生来介绍这些最新的研究和出版计划。高伐林是反右绝密文件的责任编辑，他通过视频在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节目。你好，高先生。
你好。
高先生，这个明镜出版社要出的这个反右绝密文件啊，它到底有没有什么独特的意义、独特的地方？我之所以这样问，就是现在啊，海外出版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所谓解密啊，又是国家机密啊，等等等等。那么它的这个反右绝密文件有什么新意？为什么还叫绝密文件？
这个之所以叫绝密文件呢，是因为这些文件呢，我们现在出版的这个反右绝密文件都是绝密级的。因为您知道，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治国的法宝就是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推动和规范这些运动的是中共一个又一个文件。 文件的密集越高，越能体现最高执政者的真实意图，也更能够揭开当局极力掩盖和回避的历史真相。发生在1957年的反右是中共核领袖毛泽东发动的一场主要针对知识分子、波及全社会各阶层的这么一个政治迫害运动。在这个运动中，除了日常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还出版了一套情况简报整风专辑汇编，其作用主要就是上通下达，即把下面运动的动态报到最高领导层，用来作为决策的依据，要把决策下达到各地作为指导。这套300万字的情况简报汇编是孙永义教授在美国图书馆的特藏部门找到的，自1957年6月30号到1958年4月29号一共发出了65集，它在时间上构成了反右的编年史，在空间上是覆盖了全国的全景式大事记，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各省市各部委党组的呈交中央的报告。它不仅包括了对运动过程的相对真实的描述，还保存了不少珍贵的统计数字。明镜出版集团最近我们成立了国史出版社，这套简报呢就作为国史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批电子书，分成12次出版。
高先生，你刚才提到加州大学宋永义教授编纂的这个中国当代史的数据库，我们知道这个是刚才我们提到了用了20年的时间完成的这样的一个很巨大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一个著作，在美国许多大学图书馆现在都是可以得到的。那么其中的反右数据库，它都是从中共中央的文件、毛泽东的讲话、右派言论、报刊文章等6部分构成。那么明镜出版社的这个反右绝密文件，那么说是刚才说到它是以宋教授的这个研究作为基础的，那么现在明镜出版社的这个要出版的反右绝密文件又有什么绝密的，又有什么不同了呢？
这个明镜的电子书啊，我们主要针对读者普遍使用的 iPad、iPhone 等移动媒体。内容上呢，是对孙永义教授原来搞的那个数据库的系统的扩充。如您所说，他出的那个反右数据库的光碟的话呢，有几方面的资料，其中呢有一些是这套简报中的内容，但只是节选。而这套这个反右绝密文件呢，就是全部简报的文件的原本。这个其中就有很多内容啊，是这个当时他们出那个当代数据库里面的当代史数据库里面的无法完全涵盖的，这个就是更系统、更全面了。
高先生说到这个中国现在民间啊，实际上也有这样的一个风气，就是来寻求中国，特别是在过去的中共这个执政以后的这样的历次的政治运动，这样的一些是历史真相的这样来揭秘。那么由于这些历史资料刚才你也提到都是执政党在对这些信息啊是垄断的，那么我无论怎么说，宋教授的这个数据库和明镜出版社的反右绝密文件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帮助中国的普通民众来了解被掩盖了的历史真相？
我们国史出版社出版的这些史料呢，有一个总的名称，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在我们的计划当中，规模浩瀚，包罗万象，来源极其广泛，既来自美国和西方，也来自中国官方和民间。不仅来自宋永义团队提供的大量资料，也将从其他方面获得资料。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看的话呢，至少要出到500种，今年就可以达到上100种。除了中共各级机构的文件、内参简报、总结报告，还将出版各种证词、回忆录、各种个人史料。它涵盖的这个时间段呢，也是从1949年一直到现在，不光是反右了，还有其他的各种政治运动。我们的意图呢，就是要突破官方对于史料的垄断。您知道，这个中国官方的话呢，它也对它的档案资料、图书呢，也进行了电子化。但是即使电子化，这个普通民众还是很难接触的。我们这个呢，就是要突破这个对于这个史料的这种垄断，同时也超越各种政治、经济、物质手段的各种限制。全面的揭示毛泽东时代，揭示中共建政迄今的历史真相。可任何人呢，您知道，既希望全面了解前代和自己这一代走过的真实历史，也期盼着将自己的所亲历的遭遇记录下来流传下去。那过去呢，这两者都很难实现，这个文献档案、回忆录、手稿都可能被查抄、被封存或者毁坏遗失。 将之制作成电子书发行，每一个读者都可以看到，这就极大的简化了保存手段、传播手段，极大的扩展了传播范围，真正能够做到无远弗届、传之恒久。
好的，好，谢谢高先生。这是美国中文杂志《新史记》杂志的总编辑高伐林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我们再来关注美中关系。美国国防官员说，在国际压力之下，中国避免在反卫星试验中将太空目标击碎，但未改变其提高能力、摧毁美国军事太空资源的策略。我们来看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2007年1月在一次反卫星试验中向太空发射导弹，击毁了自己一颗报废的气象卫星，同时产生了数以万计的太空碎片。这些碎片对各国宇航员和太空资源的安全构成长期的威胁，北京因此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此后，美国情报部门观察到中国进行了多次反卫星试验，包括2014年7月的一次，但没有再传出这些试验造成大量太空垃圾的消息。在3月25号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负责太空政策的副助理部长道格拉斯·拉维罗说，国际社会的压力显然对中国产生了一些影响。
在最近一次反卫星试验中，他们没有那么做，主要因为之前被全世界谴责，并非有任何事情阻止了他们那么做。
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哈尼上将上星期表示，中国在2014年7月的反卫星试验中可能有意不击碎任何目标，但仍然可以在试验中收集到有用的数据。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资深军事研究员程斌说，中国正在发展所谓的软杀伤力，在不击碎目标的情况下毁坏潜在对手的太空资源。
软杀伤的特有优点是容易推卸责任，是我们软杀伤摧毁了那颗卫星，还是太阳强烈的磁暴惹的祸？是因为电磁干扰，还是电脑程序出现故障？
美国官员们说，无论是以何种方式，中国正加快步伐提高反卫星能力，直接威胁到美军保持作战优势所依赖的太空资源。美军战略司令部太空联合职能部门司令雷蒙德中将说，美国的太空资源不再处于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安全区。
过去一年来，太空威胁的变迁正在加速。今天，太空比以往更加拥挤，竞争更加激烈，而且看不到减缓的迹象。我们正在迅速接近我们每个轨道上的每颗卫星都受到威胁的境界。太空给我们的战略和战术优势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五角大楼要求国会在新财年中增拨50亿美元，专门用以强化对美国军事卫星的保护。国防部长卡特早些时候还说，会认真考虑使用美军的太空攻击能力，使太空资源免遭潜在敌人的破坏。中国政府一贯坚称反对太空军事化，并将历次的反卫星试验说成是反导弹试验。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美台关系。由于担心在全球经济的整合过程中被边缘化，台湾政府近年来积极地寻求机会加入区域的经贸体系，并利用各种机会游说美国支持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合作协议。不过有专家说，台湾必须先做好自己的自由化准备工作，机会来临时，台湾的意愿才会被认真地考虑。我们来看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尽管第一回合的 TPP 谈判何时可以结束，目前还不清楚。不过，台湾正在加紧推动美国支持台湾成为第二轮谈判的成员。上星期，由前台湾经贸官员带领民间企业组成的一个庞大代表团，就利用参加奥巴马政府选择美国投资峰会的机会，到华盛顿来传达台湾参与 TPP 的意愿。
We are here to send a very strong message to the U.S. to urge.
我们到这里来是要对美国传达一个强烈的信息。我们敦促美国支持台湾尽早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我们要说服美国支持台湾加入 TPP， 不仅对台湾有利，也对美国有利。
Taiwan, but also in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陈瑞龙和前台湾经济部次长梁国新在卡内基基金会的研讨会上不断强调，作为美国第十大贸易伙伴以及在全球供应链扮演的重要角色，台湾不能被孤立于区域贸易体系外，希望美国发挥领导作用，在第二轮谈判中协助台湾成为 TPP 一员。不过有专家认为，奥巴马政府目前无心处理台湾参与 TPP 的问题。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史建道上星期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一场研讨会上表示，奥巴马政府现在忙于各种贸易问题，没有人会注意台湾加入 TPP 的问题。台湾应该做的不是到华盛顿来游说，而是把自己能掌握的部分做好，进行必要的贸易自由化改革，一旦机会来临时，才能拿出最好的条件。以报道华盛顿内幕消息闻名的尼尔逊报道负责人克里斯·尼尔逊十天前在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的研讨会上提到，日本为了加入 TPP 也被迫在农业问题上让步，台湾对美国仍然有美猪美牛的进口贸易障碍，要想加入标准更高的 TPP， 这些存在多年的贸易问题不能不先解决。
Taiwan wants to get into TPP。
如果台湾想要加入 TPP， 却还在美牛美猪问题上打混账，台湾就根本不会符合被认真考虑的基本条件，这就是问题所在。
前美国国会研究处亚洲事务专家简淑贤也在研讨会上表示，自2004年以来，台湾政府对美国要求开放美猪美牛进口的问题，总是以台湾面临总统选举、地方选举等各种理由来抗拒，但今年台湾没有选举，是最适合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台湾应该好好把握这个机会之窗，重建台湾的谈判信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玉港任玉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星期一到星期四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时事大家谈》。接下来我邀请主持人黄耀毅来介绍一下下个小时的话题。耀毅，
林森你好。下个小时我们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跟这个经济有关的，就是最近我们非常看到关注，受到大家关注是中国的“一带一路”的这个经济政策，以及这个亚投行的这个成立。我们知道很多的美国的盟友以及这个亚洲各国呢，纷纷的表示要加入了，包括我们看到新闻里头讲到台湾也表达了加入亚投行的一个兴趣。所以到底什么是这个“一带一路”这个经济政策呢？它是对于这个美国的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中国的经济扩张又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来做讨论。
嗯，你还有第二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呢，是我们知道有一个这个公民力量这个组织呢，发起了所谓的麻雀行动，有很多的在中国被强拆的这个的强拆户呢，到美国来上访或是维权。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这公民力量的这个创办人杨建立先生，还有一个强拆的这个受害者李焕君这个女士呢，到节目当中来现身说法，告诉大家什么叫麻雀行动，以及他们正在进行怎么样的抗争。
好，谢谢耀毅的介绍，也欢迎我们观众朋友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下个小时的时事大家谈。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好，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马来西亚当局逮捕了一家私营新闻网站的5名雇员，并对他们展开煽动罪的调查，看来这是马来西亚政府为压制不同政见及言论自由而采取的最新措施。 马来西亚媒体说，该网站的三名编辑、一名发行人和一名经理被逮捕，看来是因为该网站最近报道说，据称马来西亚政府拒绝接受一项建议，不肯采用伊斯兰法规中的严厉的惩罚手段。警方星期一晚间突击搜查了这家网站的办公室，没收了电脑和其他的设备，逮捕了总编莫雷斯、特写编辑苏朗和国内新闻编辑伊斯坎达尔。据报道，这家网站的发行人塔特和经理沙迪克星期二在警察局接受讯问后也被拘留。马来西亚当局是根据殖民时代臭名昭著的煽动法的第四款调查这五个人的，如被定罪，他们可能面临最高3年的刑期。另外，他们还可能被控违反通讯及多媒体法。缅甸官方媒体证实了三名编辑被逮捕的消息，并说他们涉嫌发表虚假的新闻报道。泰国执政的军事委员会的首脑说，他们已经要求泰国国王准许取消去年军事政变后实行的戒严。总理巴育占奥差星期二对记者表示，需由国王普密蓬阿杜德来决定是否取消戒严。虽然该步骤被认为是一种形式，戒严给予军方广泛的权利，包括扼杀言论自由、镇压政治的反对派以及禁止5人以上的集会。这位军政府的领导人说，取代戒严的新秩序将很快宣布，并将根据临时宪法第44条实行。这一条款授予军方广泛的权利。泰国总理表示，新法规仍准许将平民交由军事法庭审判。军方去年5月在法院下令撤换备受抨击的英拉总理后夺取了权力，这是过去80年来军方发动的第12次政变。越南南部一家大工厂的数千名工人星期二连续第5天罢工，抗议越南2016年生效的社会保险法。该法律对工人离职时领取一次性的付款的数量加以限制。目击者说，工人们在保元越南公司的工厂内外和平集会。这种大规模的劳工抗议活动在越南是少见的。保元公司雇佣了大约8万名工人。保元越南的母公司中国制鞋裕源集团有限公司还没有对罢工事件发表评论。据报道，当地政府正设法解决争端。联合国难民署呼吁联合国的捐助者协助防止严重的叙利亚人道危机。联合国的目标是星期二在科威特举行的捐助大会中募集超过80亿美元。与此同时，在叙利亚的冲突持续，进一步加剧危机。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联合国负责人道事务的特使星期一警告，恐怖的人道灾难正在叙利亚发生，需要国际社会紧急伸出援手。
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将大会募集的资金运用于解决目前叙利亚的人道挑战，履行我们的承诺和义务，那么我们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严重的灾难。
非政府组织誓言在捐助大会前夕为叙利亚难民募集到4亿8000万美元。联合国的目标是在科威特举行的捐助大会上募集84亿美元。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有560万名儿童需要援助，超过了200万名儿童失学。叙利亚4年的内战迫使数百万人逃离家园，许多人跨越边境到黎巴嫩、约旦和土耳其。叙利亚危机所衍生的人道需求非常庞大，并随时间日益恶化。在邻近地区有超过400万名难民。叙利亚境内有超过760万人无家可归，并且有超过60万名儿童失学，他们迫切需要疫苗和防治疾病等健康医疗的支援。 约旦北部的难民营有大约8万名叙利亚难民，这里的人甚至比约旦许多城市的人口还要多。援助机构协助他们办学，提供医疗服务。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星期天捐助了500辆二手自行车给这个难民营。虽然许多人正在难民营开始新的生活，但是大部分的叙利亚人仍期待战争结束，返回家园。 我希望情势和缓，可以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们在这里并不快乐，我们已经在这里待了两三年，我们希望可以回家。我们每天都向上帝祈祷。
与此同时，叙利亚境内的冲突并未稍减。反对派战士上个星期压倒政府军的力量之后，在这个星期二拿下了北部城市伊德利卜。伊德利卜的居民担心遭到政府军的报复，近一天开始逃离家园。另一个叙利亚城市拉卡现在也成为了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据点。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有关伊朗核项目框架性协议谈判的截止期限将至，双方在离心机、浓缩铀和中水反应堆等问题的态度仍有分歧。那么这些问题为何如此重要？接下来的报道带您了解伊朗核项目到底有什么内容。
原子弹的原理是其中的铀原子或者钚原子发生裂变，
它将聚合原子的能量释放出来，那种能量有着强大的爆发力。
布莱奇曼是华盛顿研究机构史汀生中心的共同创建人，他解释说，当铀原子在受到性质不稳定的中子轰击之后发生裂变，而铀主要有两种形态或者同位素，也就是铀235和铀238，后者略重。
只有铀235具有潜在的爆炸力。天然铀，也就是你在地上捡到的铀，其中的铀235不到1%。
所以铀需要进行浓缩。布鲁金斯学会的艾因霍恩曾经担任过核谈判代表。他说，离心机就是用来进行铀浓缩的。
首先将气态铀注入离心机，以非常非常快的速度在其中旋转，各种铀同位素因为重量不同而得以分离。
不过这样只能分离出很少量的铀同位素，因此要将略微浓缩的铀放入另外一个离心机，再分离出一点点，如此反复多次。
如果浓缩到3%或4%的铀235含量，可以用于核反应堆燃料，但是如果浓度达到90%以上，那就可以用来制造原子弹了。
伊朗还建成了一个能够以天然铀替代浓缩铀的核反应堆，和专家们担心的是，这样的重水反应堆能够将铀转化成为另一种炸弹原料，即金属钚。天然铀大部分是铀238构成的，它不会像铀235那样被中子轰击之后发生裂变。铀238能够通过捕捉慢中子，经过衰变后变成金属钚。
当你使用这种以天然铀为燃料的反应堆时，乏燃料内会产生数量可观的钚。另一方面令人担忧的是，多个目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当初启动核武器项目时用的就是这种反应堆。
这样的重水反应堆还可以制造用于癌症放射疗法所需要的化学制品，稍作改动的反应堆仍可制造放疗化学制品，但制造金属钚的能力会大大降低。谈判者正在寻求改动反应堆的途径，这是旨在减缓伊朗具备核弹制造能力的一个更大范围协议的一部分。如果在这方面达成一致，会将伊朗具备制造核弹能力所需要的时间延缓至少一年，那样将会令外界有时间做出反应。而这里有三个主要问题。
你必须放弃部分存储的浓缩铀。第二点，必须限制离心机的数量。第三点，必须确保他们不会开发更先进的离心机，因为他们现在所用的离心机是梯形离心机，其速度很慢。
速度更快的离心机意味着开发核弹所需要的时间更短，那样也会让国际社会更加担忧。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中国星期二表示，鉴于也门国内的暴力不断的升级，中国已经从也门疏散了500多名中国公民，其中449名中国公民星期一晚间乘军舰离开也门，前往非洲国家吉布提。中国外交部表示，总计571名中国人不久将从吉布提乘飞机回国。 享有盛誉的英国牛津大学罗兹奖学金的执行单位罗德基金会3月30日在北京宣布，将建立罗兹中国奖学金项目，从2015年起在中国另选奖学金得主。这是罗兹奖学金首次对中国开放。罗兹中国奖学金拟在中国招收3至6人，获选者将除将赴英国牛津大学就读研究生，每年获得总价值约50,000英镑的资助。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恢复宗教自由法最近成为美国热议的话题。批评者认为这项法律歧视同性恋者，要求印第安纳州推翻这项法律。
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州长麦克彭斯3月26号签署了恢复宗教自由法。他说，法律的目的是
This is just a good faith effort.
确保印第安纳人和美国其他多数州一样能够享有宗教保护。
但是批评者认为，法律将允许企业以宗教为理由拒绝向同性恋人士提供服务。这项法律立刻在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包括同性恋团体在内的民众在印第安纳州政府外举行抗议。有些当地小企业主表示支持这项法律。皮件制造商塞姆森说，
作为一个商人，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应该有权说这件事让我不愉快，我不想做。
另外一些企业表示反对，他们贴出了我们为所有的人服务的标志。饮料店店主比特斯说，
我们对所有种族、宗教、肤色、性取向的人提供服务，这是我们的工作，过去是这样，以后也是这样。
美国政府也对此表态。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在上星期五的记者会上表示，
这项法律看来不是朝着为所有美国人争取平等、正义和自由的方向迈出的一步。
为企业评分的安吉名单公司为抗议这一法律而取消了在印第安纳州扩展业务的计划。公司首席执行官奥伊斯特勒说，因为这项法律
不能创造就业、教育儿童、吸引人才到印第安纳州来。
最近公开同性恋身份的苹果公司总裁库克在推特上说，我们对印第安纳州的新法律感到非常失望，我们在全世界努力平等对待每一个顾客，不论他们来自哪里，他们有什么信仰，他们如何表达爱情。印第安纳州州长彭斯接受采访时表示，这项法律被错误的解读。他说他不准备推翻这项法律，不过他说如果州议会提出澄清法律条文的法案，他愿意进行考虑。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的参议院主席大卫·朗伊强调，法律并没有歧视任何人的意图。不过，鉴于法律引发的争议，他说，
我们觉得有必要立刻采取行动来澄清有关条文。
印第安纳州的这项宗教自由法规定，政府不得对个人的宗教信仰施加实质性的负担。目前的争议包括什么构成实质性的负担，要求企业必须为同性恋人士提供服务是不是属于这一范畴，这样的法律是不是像批评人士所说的打着保护宗教自由的旗号为歧视开绿灯呢？这场围绕宗教自由的争议显然还没有结束。目前美国有21个州有类似的宗教自由法律。分析人士认为，这很可能是一个影响2016年总统大选的议题。 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21岁以上的成年人可以合法地拥有娱乐性的大麻。不过，在联邦层级，美国国会仍然掌控着华盛顿，也就是哥伦比亚特区的方方面面。虽然哥伦比亚特区在今年2月份通过了大麻法案，但是国会方面在拨款的时候将相关的款项卡住了。在哥伦比亚特区，人们可以合法地拥有一定数量的大麻，而且可以合法地同他人分享，但是不能在公共场所吸大麻，也不能对之进行买卖。不过，这里的居民可以合法地在自家种植供个人消费的大麻。当地一家力争让大麻合法化的机构前不久主办了一次大麻的种子的分享会。我们来看记者布洛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从排长队的人流看来，大家好像是在等着一场摇滚乐演唱会，但实际上呢，
人们在这等待的是交换大麻种子。汤姆森说，他吸大麻已经有47年的历史了。
我们可以合法吸大麻了，但是却不能合法地买大麻。
这次种子交换是由当地一家争取让大麻合法化的机构组织的，负责人是艾丁格尔。他说，
得
让人们有地儿去，这整条街都应该允许人们在这儿吸大麻。
帕普科恩是另外一个支持大麻合法化的人，他说，他们不想让人们从胡同里的那些毒品贩子或者是团伙手中购买，所以呢，就只好允许人们自己来种植。阿莱斯将一些种子带到这儿来分享，他说他自己本身并不吸食大麻，他一两个月前去科罗拉多州时，朋友给了他一些种子，他就带到这里来了。
朋友们说，希望在华盛顿这里很快就能合法买卖，所以我就可以把他给我的种子带到这儿来了。
一些人吸食大麻是因为药用，在华盛顿药用大麻5年前就合法了。朱霍恩说，吸食大麻可以帮助他对付糖尿病，他希望能够自己种植大麻，这样呢就不用从别处买了。
吸食大麻不是说什么都能解决，但是确实可以帮我缓解这种常年慢性病所带来的焦虑和困扰。
很多来交换大麻种子的人都不希望自己的面孔被拍下来，但是托马斯不这么认为，他说自己种植大麻已经有一阵子了。
要种好就要有很多的爱心，要不然的话就等于浪费时间和金钱。
博尔奈特说，种子交换的准备工作已经很长时间了，他希望有关大麻的法律能够更加开放。他说，
最好就是人们可以合法的进行买卖，而且知道相关的法规都是什么，在那之前我们只好就地取材了。
他希望大麻合法化运动能够扩大到美国各地。按照目前的联邦法律，拥有大麻仍然是非法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每年一度的西南音乐节于上周在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市举行，来自亚洲的音乐团体在摇滚、流行、嘻哈等艺术形式上均表现不俗。然而最能吸引乐迷眼球的还是一些团体使用传统的乐器将现代的声效与古典音乐结合起来。
来自台湾的乐队太妃糖专注于流行音乐的制作，但这位乐手正在使用中国的古典乐器二胡进行演奏。这位乐手正在弹奏另一个中国的传统乐器古筝。太妃糖乐队的主唱戴比对他们的表演风格进行了阐释。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将中国传统乐器融入到现代流行乐的节拍里。
他的演唱风格很明显受到了美国流行乐的影响。在他的家庭从巴西搬到台湾之前，他受美国流行乐熏陶已久。
我把两种风格中我所喜欢的元素相结合，吸取各自的精华，形成自己的风格。
有时乐手们会随着古筝和曼陀林的演奏而摇摆。
因为就是有时候我们乐团在诠释一些比较抒情或者是线条的歌曲的时候，当然就是用二胡来表现，然后做一些比如说我们有
要节奏
比较有弹跳比较有节奏的快歌，我们就会用琵琶来表现。
韩国二人组合顺也使用了类似的传统乐器。歌手朴基华说，他和同伴徐静敏结合了许多传统元素，以成就自己的风格。
把古典音乐与韩国传统经典混合得很好。
顺乐队的一部分作品因其空灵的旋律而被视为是新时代的象征，而另一部分音乐则节奏明快。有时候会让人联想到爵士乐。观众们对此都非常喜欢。从巴基斯坦南部信德地区来的歌手麦海所吟唱的部分歌曲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阿卜杜勒·哈克唱，一位旅居奥斯汀的巴基斯坦人，担任起发言人和翻译的角色。
这其中有一部分是古老的民间诗歌，另一部分则是他亲自所创作，因此这其中既有传统歌曲，又有他本人即兴加工的成分。
麦海此次成行得益于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所组织的一个访问项目，而这个项目是在伊斯兰堡的一家私人机构艺术文化与教育基金会的帮助下设立的。
现在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城市居民也开始喜欢这种音乐，因为它的风格截然不同，充满新鲜感。
看起来西南音乐节的观众对此音乐的喜爱也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与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报道。
好，说完音乐再来说电影。在三月间于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市举办的西南电影节上，一部记录最后一位登月员美国人尤金·塞尔南的电影引起了热议。如今距离尤金·塞尔南的登月之旅已经过去了42年，他本人也感叹在他之后便再没有人登上过月球了。
在1972年，尤金·塞尔南作为队长与另外两名宇航员一起乘坐阿波罗17号宇宙飞船，开始了最后一次登月之旅。在当年的12月14日，尤金·塞尔南在月球表面的尘埃中写下自己女儿名字的缩写，架好遥控相机之后便进入登月舱。塞尔南当时认为未来会有人再次前往，但是他说美国的空间项目其后便走入了错误的航道，
完全没有相关的空间项目在运行。
塞尔南对现状感到十分遗憾，
我们甚至不能用一个纯美国造的发射器将一个美国人送入我们自己的空间站。
塞尔南来到奥斯汀帮助宣传这部关于自己的电影，该片恰如其分地被命名《月球上的最后一人》。电影回顾了20世纪60至70年代美国经常性的将宇航员送入太空的光景。电影将档案资料中年轻塞尔南的影像与如今年老的他造访当年飞船的镜头剪辑在一起。有成功，也有伤痛。塞尔南回忆说，家人为了支持他的事业付出很多。影片导演马克·克雷格说，从塞尔南那里得到坦率诚实的意见并不困难。
对我们而言，最幸运的是塞尔南健谈的性格使他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感受。
很明显，塞尔南至今仍对月球着迷。
回去吗？马上就回去才好。
塞尔南知道他的太空生涯已经结束，但是他希望有后来人能够继续他和同伴们所开创的事业。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鼓励年轻人，给他们一样的当年我和我的同事所获得的机会。
要成为一名宇宙探索者需要哪些特质呢？
如果你相信你毕生从事的事情是正确的，你就愿意接受挑战，承担风险。我认为这就是需要的东西。
他希望电影《月球上的最后一人》能够传播这个信息。美国之音记者弗雷库斯，德克萨斯州报道，由易林播报。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Very Ya 想学的话题，就是摄影 group shot 合影。 Everybody get together, 大家都过来。 Let's take a group shot before we leave the restaurant. Everybody get together, I'll take the photo.大家在离开这家餐厅之前拍一张合影吧，大家过来，我来拍。 You're out of the shot. Hey, you're out of the shot. You're out of the shot. You're out of the shot. 你没在镜头里面。 Melissa, scoot closer to Ryan. I can't see you. You're out of the shot. Melissa, 靠 Ryan 近点，我看不见你，你没在镜头里面。 Let's take a goofy one. Let's take a goofy one.Let's take a goofy one. 咱们拍一张搞笑的吧。OK, one more. Let's take a goofy one. Everybody make a funny face. Ready? 3, 2, 1, cheese. 好啦，再拍一张。咱们拍一张搞笑的吧。大家都做鬼脸。准备好了吗？1、2、3，茄子。好，请评论告诉我 ,Have you ever taken a goofy group shot? Send it to me, I wanna see. Don't forget to hashtag OMG, 没有。Okay, bye bye.
好了，以上就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这个小时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不要忘记中国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林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节目最后一起去看看北京国际时装周的秀场，不过不要离开，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3月31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一。
大家好，我是吴欣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论坛演讲倡导“一带一路”之后，中国政府随即发布了“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报告。中国政府宣称，一带一路的建设将着眼于在区域合作新格局中建立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共同体。但是一些观察人士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中国力推一带一路的真正意图究竟是什么呢？节目中我们将请专家分析。
此外呢，我们知道在中国有许多访民是因为房屋被强拆而走上维权之路，但是许多人最后并没有能够获得理想的救济或是补偿。而最近呢，有许多人选择到海外维权，并且与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发起的麻雀行动合作，形成了麻雀互嘲行动。为什么在中国被强拆无法在中国取得公道，却要到美国才能够申诉呢？而这些麻雀互嘲行动是否真的能够取得成效？今天节目请到强拆的受害者现身说法。
对于这些话题有兴趣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安华带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安华。
好，谢谢欣欣。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围绕限制伊朗核项目的谈判星期二进入了最后阶段，伊朗和世界六强国的谈判代表试图完成已经持续18个月的谈判，达成一项框架协议。星期二的午夜呢，是有关各方自行设定的最后期限。在瑞士洛桑，有关官员对谈判进程抱有希望，同时也表现出谨慎的态度。双方还需要消除一些分歧，如协议的有效期限、何时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以及如果伊朗违反协议条款将如何处置。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目前还存在一些难题，而伊朗首席谈判代表阿拉格奇则表示，渴望在星期二或者是星期三达成协议。自从伊朗和世界六强国在2013年11月达成一项临时的核协议以来，双方曾两次延长最后期限。世界六强国包括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美国和德国。伊朗外交部星期二表示，伊朗政府向也门提供了援助，但是呢，否认向也门运送武器。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正在对也门实行空袭，试图阻止伊朗支持的反政府武装。伊朗国家通讯社援引外交部一名发言人的话说，有关伊朗向胡塞组织运送武器的说法完全是捏造的。这位发言人说，非军方的飞机携带的是援助和药品。在这同时，联军战机继续轰炸首都萨那，星期一炸弹击中一个武器储存地点，引起巨大的爆炸。星期一早些时候的另一次空袭 在也门北部的一个难民营造成至少45人丧生，65人受伤。缅甸政府和16个主要的少数族裔反叛组织代表星期二签署了旨在结束历时数十年武装冲突的停火协议的草案。缅甸总统登盛在首都仰光举行的签字仪式上盛赞了这份全国性的和平协议框架，称其是走向同反叛组织举行政治对话的第一步。联合国也赞扬了缅甸全国停火协议草案，称其是重大的历史性成就。不过法新社说，就在这项和平协议草案签署之际，缅甸北部克钦邦和果敢等地区的战斗依然非常激烈，缅甸政府和反叛武装之间围绕一系列棘手问题的谈判经常陷入停顿。泰国执政的军事委员会首脑说，他已经要求泰国国王准许取消去年军事政变后实行的戒严。总理巴育星期二对记者表示，需要由国王普密蓬阿杜德来决定是否取消戒严，虽然该步骤被认为是一种形式。戒严给予军方广泛的权利，包括扼杀言论自由、镇压政治反对派以及禁止5人以上的集会。军方去年5月在法庭下令撤换备受抨击的英拉总理之后呢，夺取了权力，这是过去80年来泰国军方发动的第12次政变。美国财政部一名高级官员在北京表示，中国将暂缓实施一项有争议的银行限制技术。中国拟议中的反恐法有关规定呢，要求商业银行采购安全可控的 IT 设备，包括 IT 供货商提供的密钥或者是设置后门程序。那么此举引发了美国的抗议。这名官员还透露，在美国财政部长本杰明杰克卢呢和包括总理李克强在内的中国高级别官员会晤之后，北京表示将暂缓实施上述规定。那么中国方面呢，尚未就此发表评论。好，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国际要闻。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3月29号结束的2015年博鳌论坛，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政府对于“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阐述。在3月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极力倡导“一带一路”之后，中国的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随即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自此，“一带一路”的官方规划正式出台。中国政府宣称，“一带一路”的建设呢，将着眼于在区域合作新格局中建立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和文化包容的共同体。但是一些观察人士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那么中国政府力推一带一路的真正意图究竟是什么呢？计划为一带一路提供资金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何在筹建中一波三折呢？谁又将是成为一带一路的最大受益者？
今天呢，这个话题我们要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话题讨论。一位呢是哈佛大学研究员杨建礼博士，杨先生通过 Skype 从马里兰州参加话题讨论。杨博士你好。
你好姚一。
另外一位来宾呢则是经济学家何其能女士，何女士通过 Skype 从新泽西参加讨论。何女士你好。
你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这个话题讨论。
嗯，那么在讨论开始之前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一带一路”的路线图。我们看到呢，从丝绸之路经济带来看呢，从中国出发，中亚、俄罗斯直达欧洲，构建的是新亚欧大陆桥以及中蒙俄经济合作走廊。第二条呢，是从中亚、西亚、波斯湾呢到地中海，形成了中国、中亚、西亚的经济合作走廊，以及经东南亚、南亚呢搭建中国及中南半岛经济合作走廊。而二十一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呢，则是通过南海、印度洋抵达欧洲，或者是呢在南海、南太平洋呢构建海上大通道。何庆莲先生，我们知道呢，从去年2014年呢，习近平先生在 APEC 上阐述了“一带一路”的这个概念以来呢，中国政府呢一直在强调说，这个“一带一路呢”呢是要建立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这个共同体。但是我们知道呢，您一直对这个有不同的看法，请您来阐述一下好吗？
我的意见倒不是在讲这个“一带一路”计划的推行的问题，而是讲它的收效问题。因为中国的投资历来呢，投资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市场呢是资本主义的，结果这种投资呢往往收效不好，所以呢，按照以往的投资经验吧，中国呢喜欢用这种经济援助加上这个对外投资，二者混在一块，模糊不清，另外还喜欢呢在那些专制国家用那种贿赂的方式。就是买通那个政府高层，然后让项目呢得以进行，但是这些国家往往都是那个政治高风险的国家，所以呢，只要一发生风吹草动，领导犯戒，就会这些投资就泡汤。最近的例子呢，就是这个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和原来那个总统把中国政府的关系很好，是老朋友，既给过他很多援助，也给过他很多贿赂。所以呢，就是那个港口项目就一直呢就推行得特别好。问题是去年大选呢，换了一个总统，这个总统在大选的竞选纲领中间就批判这个总统的家族的贿赂，而且反对中国这个项目。然后他上台以后，又转向亲印度和美国，所以呢，中国这个项目在今年三月上旬叫停了。这样的事情在过去在利比亚也发生过，在其他很多国家都发生过，所以我主要是从这个风险来评估这些项目。
嗯，好的，谢谢何先生。杨建立先生，我们知道呢，就是上个星期六28号呢，习近平先生发表了这个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的这个、
还要压了。
主旨演讲啊，那么您看这个主旨演讲跟习近平先生以前推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讲法有没有什么任何的新意呢？
我觉得这个“一带一路”啊，由于习近平这么强调，可以看作是一个领袖项目，是个很大的一个战略。按中国政府的说法，那么这个战略呢，实际上涉及到各个领域，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当然外交就不用提了。它基本上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这个外延，当然它要解决自己面临的最急迫的经济问题，但是那这个问题我们暂且不谈，它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一种外延。这个国家综合实力啊，其中包括一个就是软实力啊。这个软实力呢，在外延的过程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那我们知道，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我在海外进行项目或者投资，都是这个用中国的这个习惯和方式，也就是带有很多腐败贿赂。刚才何庆莲女士也提到了，这种这个方式就会带到这个投资的国家中去。另外呢，还有这个对于这个投资国的国民的一些对待，这些呢在非洲已经发生了很多冲突。就是这种在中国缺少软实力的时候，进行这么大的战略的这个往这个国外的这个延伸，我觉得可能会遇到很大的阻力。更不用讲，就是说在这个投资的过程中，刚才何庆莲女士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贷款由于这个投资环境很差，这些国家基本上投资环境都是不好的，回报可能性呢会遇到很多的风险。这时候哪些人得利呢？可能就是中国的一些这个主管的官员和当地的腐败的官员会得利，会使得当地的老百姓和中国的老百姓再次受害，这个也是未来的可能风险之一。
谢谢杨先生。我们刚才呢，何先生呢和青年女士呢也谈到一个问题，就是斯里兰卡的这个港口项目，这个是高达14亿美元，非常的大的一个项目，现在被叫停。那您觉得斯里兰卡这个会成为一个个案吗？还是说在这个整个这个推行的过程中会碰到什么样的一个，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回报的风险，还有其他什么样的风险？
我觉得这恐怕不是一个非常孤立的一个案件，因为这个根据中国这个以往在国外做项目的这个习惯，它会比如说这个一带一路，它首先是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投资，所谓基础设施呢，公路啊、机场，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也像中国的这个土地的问题，还有这个拆迁的等，顶多都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发生很多的冲突，在其他国家也可能发生冲突。这时候就涉及到很当地国家的投资环境、社会环境、政治制度，这都涉及进去了。这时候会引起民众的很大的反弹，这种反弹会引起当地什么样的政治变化呢？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斯里兰卡就是刚才恒天女士已经讲到了，由于这个政府的换届，造成了对于前任总统的腐败问题的这个追究，发现了这个和中国政府之间的这种利益输送的一种关系，使得这个项目停下来了。这种现象，我相信在推展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过程中会常常的遇到。
好，杨先生，您觉得除了风险之外，这个“一带一路”推行对中国国内的民众有没有带来什么样的机遇？
我觉得，这个中国可能最主要的、最急迫的一个经济考虑，就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下行的压力，很多的这个产业是产能过剩，像钢铁、水泥，那这个时候最适合这个基础建设，所以呢，这个把这种夕阳的产业，这种产能过剩的这个产业，通过一带一路能够移到这个国外去，这个可能给中国的经济啊带来暂时的好处。我觉得呢也会给一些私人的建筑商可能带来一些这个商机，会给这个中国的这个商人带来一些商机，但是这个商机会未来的风险会给这些商机又带来什么样的这些商人带来什么的伤害，这个恐怕还没有很这个准确的预估。
那您觉得对中国的普通的老百姓呢？
对中国说，现在还目前还看不出这个更多的好处，因为这个也许这个一些产能过剩的企业到了这个海外去，能够产生这个解决当地的这个污染问题啊，这个经济的这个再次的发展的问题啊，给中国带来一定的好处，但是这个还很难这个评估，因为我觉着中国的经济真正的这个再次的这个振兴啊，主要还是靠国内的市场。以往的这个世界的历史的例子也证明，就是光靠外伸延伸来这个解决自己中国在解决自己国家经济的问题，不是一个长远之计。
嗯，好，谢谢杨博士和青年女士。我们刚才呢，杨建立博士也谈到说，推行一带一路呢，主要是为了输出过剩的产能。那么我们看到呢，最近一些很多中国的专家，就是包括这个博鳌亚洲论坛的前秘书长龙永图先生呢，也是一再的表示说，在基础设施建设呢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切入点。您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切入点吗？如果在外面推行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中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龙永图讲这个话呢，是基于中国的现实考虑。中国确实是一带一路计划的目的呢，是向外面输出巨大的过剩产能。过剩产能呢，就是围绕着这个建筑业，就是以房地产为中心的建筑业形成的上下游产业，比如水泥、钢筋，以及和其他的建筑材料。那么就是这方面呢，中国呢是确实有大概将近30多个上下游产业，核心产业也有10来个，所以呢，中国必须向外面输入，所以呢，中国既然是这方面的产能过剩，那么它估算的就是这个“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30几个国家，他认为呢，在这个2011到2030年存在8万亿建设资金缺口。那么中国的过剩产能有这么大，所以呢，他认为正好是向外输出， 至于这个中国呢，如果是想按照过去的那种输出办法，就是输出这种工程的同时带出劳工，那么当然就对这个中国本国的这个就业压力有所缓解。问题是有些国家他可能就不接受这个中国全部输出劳工，那么就需要和当地的那个劳工吧混合使用，这就会发生过去一个问题，中国的这个劳工法律和这个劳工待遇和其他的国家呢都很不一样，中国是偏低，其他的国家呢无论是福利还有这个工作时间劳动强度都远比这个中国要低，所以这里可能将来是一个引发矛盾的地方，中国得好好处理。我觉得呢这个一带一路计划呢目前要来谈有何收益还太早。第一呢那个回收期投资回收期一般是5年，中国其实已经往这个一带一路国家印度印尼马来西亚很多国家已经投资很多了，哈萨克斯坦就270亿美元目前还只是处于投资初期，根本还没进入这个回收，所以我觉得呢中国推行这个计划的想法并没有错，选这个基建设施基础设施作为切入点也没有错，问题就是要如何到达这个彼岸，就是达到这个投资的目的回收，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尤其是现在加入了一个亚投行，变数更多，因为中国过去呢想成立这个亚投行呢是专门为这个一带一路计划服务的，那个时候呢是希望中国像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一样拥有这个否决权，这样就能够决定资金投往哪里。但是现在呢加入了这么30多个国家，其中欧洲就有7个国家，所以我觉得以后啊这个投资理念上会发生很大的冲突。
嗯，何先生，您刚刚提到就是这个中国政府其实对这个投资收益这个前景其实是非常不明朗的，他们现在不知道这个钱投进去能不能得到回收，能不能得到收益，那为什么中国政府对这种收益不是很在乎呢？您说要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他们肯定非常的在乎这个投资回报，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在乎呢？
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公开说过没有收益，没有收益是我们根据过去的事实分析出来的，过去按照这个中国已经开始了长达20年的海外投资，过去呢在5年以前说是投资亏损是68%，到了去年投资亏损率呢据说是高达90%，这个呢是官方数据，所以呢应该说这个数据假不了。这个投资亏损的原因呢有好些原因，开始讲的第一，中国呢这个投资都是在政治风险比较高的国家，第二呢这些国家在那个国家主权信用评级方面呢都不大好。我前天呢对比了一下这个沿线的国家，说老实话除了欧洲的国家呢主权信用评级好一点，当然其中的意大利他们这些国家也不怎么好，但是其他的呢就是国家基本上都是 B 级以下，那么到了这个到了三个 B 就等于是信用是垃圾，像伊朗呢都根本没进入这个信用评级，早就不跟他评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这些大家都知道这个合同的履约都是靠信用，那么信用这么差，所以这是一个高风险。第三个呢我还认为有一条，就是中国的我讲这个投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的，跟这些欧洲国家合作呢中国这一次还是强调按照以往的投资原则，不计较他国的人权状态，只讲合作。那么这些国家应该说不讲人权状态，我觉得英国法国德国都会暗地里同意，表面上可能不会谈这个问题，但是有一条利润原则是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放弃的。过去中国呢经常是采用这种有的债房不了了就搞定期免除，像对这个斯里兰卡2005年就免除过很大一笔，然后又继续借债，然后就是在中国这里呢债务和投资永远是分不清的一笔糊涂债，经常搞这种定期免除，那么亚投行可能就不能实行这种机制。所以呢现在的问题是台子打好了， 这台戏如何唱下去，目前还有好多问题要解决。
是，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这个杨建立博士哦，建立，你刚才提到说关于这个政治上的风险，像在斯里兰卡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们看到刚刚何女士分析，其实在这一次“一带一路”的投资的这个回报上面并不是很明朗。我看到这个王丹最近他写了一篇文章分析，说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计划呢，第一个他提到说，所有这个亚洲命运共同体的说法，让人回想起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发动战争打的旗号。那另外呢，他也分析说，他认为说“一带一路”除了有稳定新疆这个因素之外呢，他把这个中国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中亚地区。所以你能够分析一下“一带一路”计划，他如果说在投资方面没有那么明朗的一个回报，他是否有更大的政治与战略利益的考量呢？
我想首先是经济的，当然这个不排除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更大的一个国际战略。这个国际战略显然是在亚洲和美国这个争夺这个影响力。美国我们知道最近几年提出了这个亚洲再平衡的问题，那这个让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执政者还有中国的一些这个知识分子感到很大的这个压力，这个也使得这个习近平可以在中国比较有效的调动这个民主主义的情绪。所以在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中，很明显呢有这样的意图，就是和这个美国争夺这样的这个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的这个延伸呢，很显然呢就是说是通过这个经济的方式，而且这个中国政府明确的提出来，就是说他可以这个不管不干涉内政，就是说我根本不管你当地的政治制度问题。还有这个人权制度问题、人权状况问题，这样的话，他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贿赂这个周边政治制度这个并不是很好的这些国家，来这个形成一种联盟。但是这种这个战略呢，我们以前也看到，这些周边的这些国家，就是我们叫这个沿线国家，基本上在中美两国啊，都是就两边下注，对中国呢疑虑更多一些。包括新加坡长期以来是靠中国的这种这个对他的这个推崇来提高他的国际地位的这个李光耀，到最后的几年也提出了对中国的这种疑虑，所以很显然在这个“一带一路”里边带有着这个某种军国主义的这个色彩。我也这个在几次国际会议上也见到一些中国的学者，对于这个“一带一路”是作为军国主义的这思路进行推崇的。
好，谢谢杨博士。想听听何庆莲女士的看法，就是刚才杨博士提出这个，其实也是很多观察人士提出的，就是说这个“一带一路”的推行呢，其实是为了抗衡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想听听您的观点是什么？
根据我的了解呢，我倒觉得这种解读呢有点过度解读，因为中国这个产能过剩呢，已经成了一个经济核威慑，那么就是中国的过剩产能最高的，像钢铁业已经将近30%，其他的水泥业也是如此，而且这些地方都牵涉到很多就业问题，如果不是因为就业考虑，早就已经关停了。所以呢，应该说是希望把这个过剩产能尽快的转移出去。至于其他的讲那个军国主义的什么，我觉得目前呢，按照中国的实力和其他的国家对中国的接受度，还有这个习近平的整个对外战略，我认为还谈不上。应该说呢，就是这种想法呢，是从这个国际战略来考虑呢，其他的国家有这个想法是可以的，实际也有可能的，但是中国方面呢，应该说这方面的意图不是很强烈。最重要的是中国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其实如果你们去分析一下中国到其他的主权国家去投资，其实是钱进去了以后中国受到的牵制太多了，多到什么程度呢？第一，随时毁约，就像那个非洲几个国家好好的谈好了，钱投进去了，设备也运过去了，中国花了老多钱，突然说那个合同不行要重新考虑，中国也没有办法，只好眼睁睁的。第二呢，就是这个有军国主义威慑，还得有军队出去。中国现在在海外呢，根本就没有驻军的能力。就像那个南苏丹也只是象征性的去了一个云坝，保护油田，其他的也没有。 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其他的国家现在反而是对中国的投资呢处处掣肘，导致中国这些钱呢血本无归。就像这个委内瑞拉借了中国450亿，现在200亿没还，最近干脆就说不还了，我们需要钱连手指都没有，我们需要拿石油换那个手指，中国也只好去拼命的求，拼命的求，才答应重新考虑，然后定一个很长很长的还款计划。所以我觉得从各国的关系来说呢，好像中国没有那么容易支配他们，所以我基本上不同意完蛋的这种说法。
好的，谢谢何新莲老师。我们接下来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热线电话，请云南的周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周先生您好。云南的周先生。
你好你好。
嗯。
我。哎，你好，你好。这个中国的对外援助以前是对叫对外援助，现在嘛可能是，对外投资，基本上是，大量的亏损，要么不计成本，像毛泽东时代，现在这个“一带一路”呢，我同意专家的意见，主要是产能输出，产能太多了，太过剩了，那么现在就是存在两个问题，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人家接受不接受你，考虑到很多政治风险啊什么的。那么你只能是降低你的那个，基本上是要血本无归的都投给人家，可能人家才接受。那这样的一来呢，这个你不要亚投行，其他国际组织可能也有又不一定同意这种，你这个投资可能就比较麻烦。反正中国现在要出气的这个事儿还是挺多的，我觉得还是比较麻烦的。好，我就说这点，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了，我们来讨论一下亚投行啊。那我们知道呢，今天3月31号呢是中国政府设定了这个申请成为亚投行创始会员国的这样一个截止日期。那今天呢最新的消息就是说台湾要申请加入，对，但日本呢是不愿意加入啊。所以我们想首先请何新莲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个申请创始会员国这个过程呢是一波三折，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在这个 IPEC 会议上的时候大家都不积极，而且那个日本这个亚投行的那个董事长就明确的说过，这个主意不是个好主意。中国后来看到所有的国家呢都不积极，所以才放弃这个否决权。放弃否决权呢，那么其中的新西兰是最先在今年1月份就答应加入的，那么就是中国用这个去和英国谈判，就说已经有一个欧洲国家答应加入了，你要赶快。英国呢就考虑了一下，英国考虑的结论很简单，虽然目前没看到什么好处，但是加入对我们没坏处，因为首先只有一个是作为创始会员国才有这个什么制定规则的权利，决定下一步怎么玩，然后只有会员国才有做董事非成员的资格，所以英国要的就是这个。那么英国在这个欧洲当然是一个大个，那么他一加入，那么其他的国家都觉得一定有什么好处，我们赶快进去。到现在为止，记者去问他们到底是基于什么考虑，大家的回答就是虽然看不到好处，但是加入又有什么坏处呢？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用上海话来说的是嘎老母。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第一就是欧洲现在是7个国家，按照中国的设定原来只有3个董事会席位，那么这7个国家新西兰是第一个有首战之功，这个必须给他一个。英国呢是有带头示范作用，也有一个。然后就是德国是这个欧洲的经济支柱，法国呢是虽然已经沦落成二流国家，但是一流大国的心态始终存在，如果不给他，那么就肯定会有很多不愉快，所以中国得考虑这4个国家，其他的就不说了。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分部的选址，分部的选址如果要按照这个和金融中心相接近的那个原则呢，应该就是个英国伦敦，但是欧洲大陆肯定不高兴，所以接下来的就是谈这些，然后搞完了这个才是制定规则。所以不是说今年5月份就可以投入运作，其实可能还会不断的延期，中国还有好多在中间还要做很多很多斡旋工作。而中国呢过去在国际社会只有一种经验，就是金钱外交， 就是拿援助换知识，尤其是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基本上这样做的。至于谈这些规则的制定如何在这细微处，中国还得够得以学习，那远远没有英国、法国、德国老练。所以我觉得下一步是一个蛮漫长的过程啊。
嗯，好的，谢谢何先生分析。杨建立博士，我们最后时间不多了，想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看到呢，美国政府呢其实是非常的关注这个亚投行设立的这个管制的标准，那么他也一直在劝说其他他的同盟国就是不要加入这个亚投行，但是现在呢，除了日本之外，他的很多的盟国其实都已经加入了，所以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美国到底要怎么样应对这样的发展呢？
美国，我想。一开始他是有很大的这个抵制的这个准备的，但是这个没有想到自己的盟国，尤其是欧洲的盟国，这个积极的加入了。但是这些盟国积极的加入也有他的这个非常正确的考量，就是说这个一个新的事情的发生，就是这样的亚投行、一带一路在这个亚非欧都会产生影响的这么一个战略，如果你不介入，你就失去了影响力，同时呢，你的介入有可能会给自己的国家带来这个商机。这另外呢，就是制定规则本身就是一个产生影响力的最主要的一个方式之一，所以你放弃了，等于放弃了这个影响力。这种考量之下，大家的加入也使得中国呢在这方面也受到很多的压力，因为它面临着很多的这个国家的加入。这个美国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呢，我想它是在试探着一边进行的这个这个对中国影响力的这种平衡的这个准备，另外呢就是说进行合作，我想这未来我们会看到这两方面的因素都会在起作用，美国这两方面的行为也都会发生。
好的，谢谢杨博士。时间关系呢，关于中国一带一路政策以及亚投行的讨论呢就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和哈佛大学的研究员杨建立博士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稍后我们将带您关注中国的被强拆受害者如何在美国维权。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计划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在中国有许多的访民是因为房屋被强拆之后而走上维权之路，但是许多人最后未能够获得理想的救济或是补偿。最近有许多人选择到海外维权，并且与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发起的麻雀行动合作，形成了麻雀互潮行动。为什么在中国被强拆无法在中国取得公道，却要到美国才能够申诉呢？而这些麻雀互潮行动是否真的能够取得成效？
今天来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来宾呢，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杨博士，再次欢迎您。
谢谢。
另外一位呢，是在我们演播室内的强拆的受害者，网名为北京石榴的李焕军。焕军，欢迎您。
你好。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呢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是，那首先我先请建立来介绍一下你们这公民行动发起的这个麻雀行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呢？
这个中国的拆迁受害者非常多，在中国的这个访民中，应该说是60-70%以上都是因为土地拆迁的问题造成的。这些的访民呢，他在中国基本上没有维权的这个渠道。那首先没有法律的援助，这个没有法庭来接受这个强拆的案件。那另外呢，你没有言论自由，你没有办法把你的这个故事啊，通过这个官方的媒体，就是正当的媒体啊，能够报道出来，让更多人知道。那这个也没有办法那个通过这个自己的关系去这个贿赂官员或解决问题。如果有这个办法的话，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首先很多的人可能由于和官员有关系，在拆迁的过程中都得到了一些好处。这些访民呢，往往是最没有权利、最没有办法的一批人，所以他们只好走上了这个上访的路。但是大家知道，在上访的这个路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路，有的人说是第二次受害的路，因为这个上访得到解决的问题得到解决的可能性非常小，而且这个要劳民伤财，要停止自己的工作，要把这个几乎把全家的生活可能都要拖进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这个艰难悲惨的一个上访的路。有时在上访的过程中还会遇到一些这个更多的迫害，比如说被逮捕被监禁、被判刑、被劳改这些经常的发生。所以在中国啊，几乎是没有任何维权的渠道。所以在2010年的时候，有一些访民来到美国，找到这个我们组织，这个探讨如何能够在海外维权。那时候因为当时的案件涉及到联合国，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案件带到联合国里进行这个上访，所以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麻雀护巢行动，就是像小麻雀要护自己的房，这个窝一样。这样的行动，带到联合国。当时也是这个在尝试，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有可能会成功。但是由于这种新鲜的方式啊，引起很多媒体的关注，再加上当时啊，在运用一些国际杠杆的得力，使得这个几乎说可以说前三个案子都基本上是成功和部分的成功的得到了解决。所以呢，这个麻雀行动啊，就造成了它的这个很大的这个名气，也在国内产生了很多的反响。这个陆续的有些访民呢，从中国就这个来到美国，然后参加了麻雀行动，在美国这个开始了维权的这个道路。
好的，谢谢建立的介绍。那我们请教一下这个李焕军啊，焕军，我们知道你本身就参加这个麻雀的护巢行动，那你在北京当时也是遇到强拆，你可以介绍一下你的案子本身，你经历过什么样子的一个经历吗？
我们孙子是在2010年开始，就是说让我们自己回家找房去，然后什么手续都没有的情况下，任何补偿都没有的情况下，让我们自己去找房租房住。然后我们村民就说他说是腾退嘛，然后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那房当初是谁跟谁借的，因为都有的宅子都是都是好多辈儿传下来的祖宅，像我妈妈那儿。就是我爸爸的爷爷的爷爷可能都在那儿住的，传下来的，叫是腾退，我就非常不理解。后来我们就去上访，当时那一年呢是停止了，但是在2011年的时候，2011年11月的时候又启动了，就是这个腾退。然后在没有任何，就因为我们之前有调了一些政府信息公开，什么国土啊、规划啊、建委啊，很多部门调了信息公开，但是他没有任何手续。然后呢，但是他启动了这个腾退之后呢，由他们村干部就是先把房子都给扒掉了，然后但是他们的拿的数额跟我们是不一样的，然后呢，
当时扒房的时候您在吗？
扒房的时候就是头两次他强拆我的时候，2012年4月和7月，强拆7月4号强拆的时候我在，因为当时第一次我是上房，然后拿着刀子和汽油抗强拆，然后呢，他 因为他没想到我那么激烈的反抗，然后他就把我周围的四间给拆了，但是没拆掉我。然后我那个房子很孤立。然后7月4号的时候，更是大面积范围的强拆，因为从凌晨三点半他们就开始聚集人，然后那次据说他们有千人以上的队伍，什么
就拆你这个房子了？
对，就是村子就是有不同意见的人的房子，他就是不是光围我一家人，都是很多家围，就是他能拆谁家拆谁家。
那换句话我请教一下，当时来拆你房子的时候，你刚刚也讲了，这是你家里好几辈人住在里面的一个主宅。
不是，那是我妈妈家。
你妈妈家里头。
后来批的宅基地。
所以说所以当时被拆的那一天，你看到亲眼看到你房子被拆，你心里的感触是什么？
那次没拆掉我，因为那次我浑身铺满机油，我周围也都是铺满机油。
被拆的那一天的时候，你的
被拆的那天，因为他是把我拘留了，因为他。拆不了我，因为我在家我是非常抵抗的，然后他就把我拘留到丰台分局，然后拘留了5天，7月8号拘留的我，然后13号放的我，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弟弟被打，因为我弟弟被我看帮我看家嘛，被打，然后听一些朋友说12号晚上4-5点钟凌晨那些黑社会人员还有村委会乡里的人然后区里的人带队把我房子给拆了。
所以那你在上访途中那个建立也讲了说有被捕被劳教这样子的行为，你是否也经历过？
是啊，我被抓了3次，头两次，第一次就是因为要拆我房子嘛，把我拘留了5天，第二次呢因为无家可归，个人财产我一针一线都没有拿出来，没有换洗的衣服，没有家，然后我只能回到宅基地上，我们然后搭了个帐篷，然后刚才那张照片穿的那件 T 恤写的字的 T 恤，他们就说这是违法了，然后就把我又拘留了丰台拘留所，又拘留了7天，然后最后那次拘留是在2013年7月12号，因为在维权的过程中法院不给立案，然后公安说公安那个治安总队的严厉说他拆你们我们不管，只要你们动你们维权我就抓，是这样。
那我想请教一下建立，我们刚刚听了幻军的这个故事啊，那你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幻军的故事跟这次的麻雀行动有什么关系？你是怎么联系到他让他到美国来维权的呢？那你要打算怎么样来帮助他？
这个李焕军的这个案子发生的时候，我们在海外都有很大的关注，我们这个也希望能够给他一些这个援助，后来呢，他这个参加了公民运动，因为他这个觉着在维权的过程中，他这个发现这个一个人的权利如果被剥夺。你实际上，你这个任何东西都不能保护，你自己的经济利益、你自己的财产都不能得到保护。就是参加了公民运动，参加了这个公民运动，以后呢，就是我们每年做这个领袖研习营的时候，他这个被这个国内的维权界的人士推荐到我们这个会议上来，回去以后呢，又继续公民运动以后呢，就是他讲的第3次的被捕。被捕以后，这个被这个监禁这个6个月的时间，后来就是这个出狱以后啊，他这个自己呢这个比较秘密的办了这个美国的签证，找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就这个来到了美国。那来到美国以后，我们呢是想这个研究他的案子，寻找这个案子里边的这个证据链条，因为他这个李焕军他自己也相信。我们和他这个对他同样案子的这个人士也在分析，也相信这个和北京市政府的腐败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在寻找这种这个链条，如果能够涉及到某些北京市的官员和北京市政府的这个腐败的话，我们会设法在启动一些国际这个法庭，是让这个北京市市政府的官员，只要他代表北京市市政府到美国或到其他国家进行访问的时候，就可能面临着一些法律的问题，所以我们正在探求这条道路，这个维权的道路是不能走通，所以我们正在研究，
是，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不过在接听他们电话之前，我再请教建立一个问题。你刚才提到说这个跟这个强拆的案子跟北京的官员的腐败可能有所关系啊、哦。那刚才焕军说他自己个人经历的时候，也说到有黑社会的人到他们村里头。你能够跟我们分析一下，在你的观察里面，中国的这种强拆的案件与官商的勾结、与腐败、与黑社会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这个强拆啊，表现出来这个中国地方政府的黑社会化。地方政府呢，因为有这个财政的压力。这是因为他这个在这个税收方面，这个分税制以后啊，财政收入有很大的压力，基本上要靠卖土地来维持财政的这个运作。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土地是这个暴利这个产业，所以很多的官员和这个商人结合在一起来获得巨大的利益。但是在这个过程的推动中呢，他这个需要这个黑社会出动，因为你比如说。有些流氓啊，去骚扰你啊，断电断水啊，这个殴打房主啊，这些都一般需要这个黑社会来这个在前面打前阵，那么公安呢在后边不管，啊，你如果你维权这个超出，他认为你超出范围了，你这个我以治安的方式就来这个拘留你啊，逮捕你，所以他整个的是，你看是一个黑社会、公安、政府、商人结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运作方式，是这个中国政府掠夺这个掠夺性政府、地方政府黑社会化的非常集中的一个表现的一个领域。
好的，谢谢建立的分析。我们现在他讨论的是这个中国强拆的现况。您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谈》节目。我们先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是辽宁的周先生，辽宁，你好。
哎，你好，你好，
请说。
我们这个2008年5月22日啊，大连辽宁省大连市长兴岛管委会组织长兴岛公安分局在抢迁各路口戒严，任意由黑社会开发商在抢迁现场施暴，村民周本山头被黑社会打伤打残，在医院抢救4天才才昏迷中苏醒。被抢迁的5户均被打伤打残，7年多多次反映到大连、辽宁省大连市、北京政府，至今不解决抢迁的土地果树，商谈不补偿。以前我们曾反映到你们这个话题，至今没有作用，希望你们帮帮我们。大连市长兴岛没有人权，谢谢。
好的，谢谢辽宁的邹先生。接下来我们请上海的史先发表您的看法。史先请说。
哦，我是上海的史正泰，我已经是退休的老人了。我希望的是过一个那个退休的那个安养老的日子。但是他们去年11月13日清晨4点钟来了5个人，2个女3个男的，把我强行绑架到动迁组里面，非法的关押绑架，这也不知道什么这个公安局或者派出所的。然后等他们把我们放出来的时候，我们在上海小南门的石库门的3楼房子给他们已经霸停了，不扒掉房抢平了。我们的家是我的爷爷、我的爸爸。两代人的财富熬下来的，我的爸爸、我的爷爷是当年是走国际海员，包括美国、英国打过法国，全世界是走那辛苦的，他们是靠他们的命换得来的财富，好不容易有这样的一个民居，是这样的那个我们居无定所了，毫无道理。他们把我们逼成了，把我们这些老头子，我的哥已经84岁了。把我们那些老头子逼成了像小青年一样，是你们现在没房了吗？你刚性需求了吗？人家所谓的刚性需求是要等待结婚的。
是的，上海史先生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先让您发表您的意见到此，也感谢您跟我们分享您个人的亲身经历。那么我们接下来请的是江西的胡先发表您的看法。胡先请说。
啊，就是说，你拆迁房屋是什么啊？我这里还有一个乡政府，为了霸占一个土地，把枪打死人，啊，到处上访也没有人过问。在1988年的时间，
一直上访，还有两个小孩都没有生活来源，是吧？到哪里上访上岗，那个农民的一条命也比不了官方一条狗啊，是吧？到现在习近平的反腐，怎么依法治国？怎么了？他怎么现在有的什么说时间过了，这个已经过去很长时间，没有办法再立案了。你要这么生活呢，你到乡政府去交点生活给你。这一个妇女带着两个孩子把老公打死了，你说说看啊，这这么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有什么德，有什么法律治国吗？但是你们到美国去维权的，那我们怎么过去啊？我也想去啊，我们去得了吗？
好的，谢谢江西的胡先，我们待会请杨建林先生来给您提供一些建议。最后我们请天津的史先发表您的看法。史先请说。
你好。
你好。
你好。我认为共产党在过去60年以前以土匪的行为夺取了政权，他执政。执政以后又以土匪的行为来统治这个国家。实际上他不是雇佣黑社会，他们本身就是土匪，他们和黑社会是一道的，所以说谈不上什么他雇佣黑社会来掩盖他自己好像是正经人似的，他们本身就是土匪。我说完了。
好的，谢谢天津的史先。那我们就请这个建立来回应一下刚才这几位观众朋友的问题，尤其是江西的胡先特别提到说，现在虽然号称依法治国，但是他在国内没有办法出国的话，他是没有办法维权的。那对于这样的情况，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对这几位听众这个反映的情况，就让我们看到强迫拆迁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虽然这个中国政府强调依法治国啊，也这个有时这个中央也会发文件对强拆的问题啊，要制止啊，但是这个强拆的事情是这个久禁不止啊，因为这个里边的这个根本制度没有改变，就是说你官员没有任何限制，他可以把这个权力直接进入市场运作，去掠夺这个老百姓的这个财产和利益。这一点是在中国是很难解决的。这个江西的这位听众提到，就是如果不到海外怎么维权？其实到了海外维权也是非常艰难的。我们也是在探索的过程中，比如说像这个习近平9月份要来美国访问，我们就会探索各种向他直接请愿的一些方式。这个还都是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我们也在寻找各种可能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来解决一些个案的可能。但是我比较悲哀的是，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办法。比如说江西的听众问我们怎么维权，实际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呢，我接触了很多的访民，当我问起案件来了，我发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失，就是很多朋友不这个善于收集证据。所以我现在第一个建议就是要好好的收集证据，就是你这个案子涉及了哪些人，哪些人的得到多少利益，把这个证据链条拿到他，而尽可能拿到更多的这个证据出来，这样的话，无论是在中国等待时机维权，还是以后有机会到了海外，到了用国际机制，比如说联合国啊等等机制进行维权的话，你有一个证据，就会这个你的案子就非常有利，就容易维权。所以这是我的这个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呢，就是你拿到证据以后，你尽量的把自己的故事啊能够完整的表述出来，这就让通过自媒体或者是这个你可以寄到海外来，把你的故事给这个发表，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样呢，可能给当地的政府也造成很大的压力，这样呢也会帮助你的案子得到解决。除此之外呢，我想呢，你一定和这个当地有同样这个命运的朋友结合在一起，互相支持，探讨在当地能不能创造一定的局部空间进行维权的方式。我只能给你这个3点建议。
好的，谢谢建立的分析。最后我们剩下1分钟的时间，我请焕军讲一下。我们知道一个妇女要来到中国维权其实是更加艰辛的事情，刚才几位观众也讲到说，一个老公被杀了，一个妇女带着几个孩子也要进行维权的抗争。那我知道你这个在维权的情况之下，你曾经受到一些性骚扰或是一些对于妇女的权益的一个受损，你可以讲一下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吗？简短的分析一下。
对， 在维权的过程中遭到性骚扰是多次。第一，最让我痛心的就是有一次要强拆我们村民那个郭志英家的时候，然后我去声援嘛，然后他们性侵的，但是我们的自媒体已经报道出来的情况下，派出所也是不给立案的，他们带着去商检了，但是不给立案，至今没有任何答复。然后在维权的过程中，我们十八大呀、两会这种敏感时期，然后被抓进黑监狱，然后黑保安就是几个黑保安按着你的胳膊腿儿，然后其他另外的黑保安就是你身上摸有没有手机啊、录音笔，这就是一些，反正你身上除了衣服就是以外，任何东西都不能有，他就是按你身上去乱摸，真的这种性骚扰，
好的，
真的是心里烙下烙印。
是，谢谢焕军你分享你个人的一个亲身经历。所以看起来在中国要维权，尤其是妇女维权，就更加的艰辛。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这个强拆者的维权讨论只能告一段落了。感谢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礼博士以及强拆的受害者李焕军小姐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那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十日搭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将探讨为何有中国老年人被丢在路边等死，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呢，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那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下次节目再见。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